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芒。
我是莫文，大家好。
哎，莫文，我们上次节目成绩不错，终于把萨摩尔记上第三章算是讲完了。讲到这里，你觉得再往下第四章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吗？
如果不看第四章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写萨摩尔的生活吧，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前面不是讲过萨摩尔和劳伊利的接棒吗？
哦，你这就要到了娶媳妇的年纪，你就光想着萨摩尔娶媳妇是吧？因为再往下，照着章回小说的传统呢，那应该就是讲到以利他们家的这个审判呢，应验了，是不是啊？看看蒙哥猜的对不对？哎，猜对了，你看看多厉害！
这可能是我没有这个写小说的功力吧。
你还是就是要娶媳妇冲昏了头。这底下怎么说的？
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。
等一下，河南话。
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。该赢在一别一喜。非利士人赢在亚夫。继续。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搬贼。两军交战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。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10000人。
嚯，这个咱们先听听。像这样的圣经啊，我们应该提什么样的问题，或者我们可以提哪些的问题？
碰到这种战争场面，不晓得，我想不出来，我想不出来有什么问题。
你看第一节、第二节这两节的关系是什么？你如果单看第一节，你看的是什么？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那你一定要问他们，哎，怎么勇敢起来？他们干什么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？这是以色列人发起的战争吗？这句话
也有可能是抵制非利士人吗？
这个话的根据在哪里呢？
没有根据。
当然有根据，第二节嘛，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，不是以色列人向非利士人摆阵，对不对？
哦，对，
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句话？这样一句话就表示有一个是
主动的，一个是
对，有一个是比如主动的
啊。
所以我说嘛，这个圣经读慢一点啊，在这边或者是读笨一点，这是太理所当然。因为念过去就是啊，他们两个去打仗，谁开始打仗？以色列那时候能打不能打，对不对？他们不断的受敌人的欺压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然后别忘了，这个大概是十世纪的中期、中后期。好了，那这个以便以谢跟亚佛这两个地方没去过，我们可以看出个名堂来吗？
以便以谢还行，亚佛我就不知道了。
以便以谢是后来取的名字呢，是从前取的名字呢？
还是不知道？
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这以便以谢这是好像是在撒母耳记后来才取的名字嘛？耶和华直到如今，
撒母耳记第七章已是以便以谢。
对呀。所以这个事情他们在打仗的时候还不能说那个地方真的叫以便以谢，只是后来记载的时候是这么记载的。
对，
那同样一个地方第一次去打仗的时候还没有以便以谢，还不知道以便以谢，而且败得很惨的。
是的，
对不对？到后来再打胜的时候他们才说，哎，直到如今耶和华还帮助我们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了，因为上次在这个地方吃了个亏可大了。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看，这圣经读慢一点读笨一点是有它的好处的。那还有一个 现代可以使用的工具是什么呢？现在有卫星地图嘛，或者有以色列的立体地图嘛，你去看一看这两个地方。
现在还能找到亚佛吗？
你应该可以找得到的，他们考古是蛮厉害的，别的地方考古不见得准确，这以色列人他们对于从前旧约的这些地名呢肯定是找得到，这个亚佛应该是出现好多次的地方。
哦，
去看一看，去看一看呢就比较容易明白。但是蒙哥没有去找啦，对不对？因为蒙哥没有做预备嘛，而且蒙哥根本本来不知道第四章要讲什么了，怎么可能去准备呢？是不是？嗯，但是蒙哥就记得有一次他
蒙哥、
哎、怎么样？
你以后千万不能这样说了，你这样说了，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么多，每次都这样说，然后你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，你蒙哥不努力都可以做这么多，我也不努力得了。
这没什么，这没什么，难道说你很努力吗？对吧？不但我不努力，小贝努力吗？哎，我们怎么会落魄来做节目，就是因为不努力吗？但是我跟你讲，蒙哥有一次非常得意，那一次就是，那时候蒙哥刚买了这本卫星地图，我就去查了一查，嘿，一查可把我吓了一跳，后来蒙哥就得了一个大亮光啊！
哎呦，你看。蒙哥这还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吗？
那个时候不是做节目，那时候说自己在那边讲《士师记》的时候讲的。
《
士师记》那个谁啊，那个不太有出息的那个弟兄啊，跟底波拉小姐一起打仗的，跟爱主老姐妹底波拉一起打仗，那个叫什么
我忘记了，
巴拉，是不是？
是巴拉吗？那你蒙哥记清楚了就是巴拉吗？
蒙哥怎么会记得清楚呢？
就是巴拉，
就是巴拉，是不是啊？巴拉带着以色列人上了一座山，叫什么山？
上了一座山，我需要翻一下。
这个蒙哥印象深刻，叫做塔伯山。
塔伯山。
你想想那个时候，西西拉一切的车辆，铁车900辆，从下索出来，到了基顺河，要和以色列人打仗。那巴拉就带着他手下的人10000人上了塔伯山。你如果不去看地图的话，你真的不晓得他这到底是打什么。你总认为说啊，敌人来了，我们到山上这个易守难攻，是不是？
对，
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你去看了地图才知道，那个塔伯山是一个独立山，是一个小馒头山，它四周都是平的。也就是说，巴拉呢，把这10000人带上这个馒头山呢，任凭西西拉和他的900辆铁车，就在底下把它围起来，你可以想象这个场面了，对吧？
哎呦，
这个马上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图画。
嗯，
然后谁也在山顶上啊？底波拉在山顶上。所以底波拉后来做那首诗啊，他为什么做的这么生动？找了个好位置看戏啊，开玩笑了。
身临其境，身临其境嘛。
这一下子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个时候底波拉对巴拉说，你起来，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，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？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，跟随他有10000人，这不要命的。对吧？底下这个西西拉的900辆铁车跟着豺狼虎豹一样，我也给你乱转啊。哎呦，你们就这样冲下去啊，那不是送死吗？所以你看看这个你去一看个地图，你才知道这当时是怎么回事啊。这时候你也才能真正欣赏这个新华社特派记者啊，底波拉他描写的场景啊，挪言的儿子巴拉，你当奋进掳掠你的敌人，那时有剩余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，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，以撒家怎样，巴拉也怎样，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，星宿从天上征燃，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，击顺古河，把敌人冲没。我的灵啊，应当努力前行，那是壮马失去踢跳奔腾。你看看这个气派，西布伦人是拼命敢死的，拿佛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。你如果知道了当时的地形，这整个的诗就在你的眼前活起来了。这个比那个什么啊，血战钢锯岭要精彩的太多了。嘿，就是 那蒙哥现在没有去查这个撒母耳记，但这个地方肯定是值得去查一查。为什么每次打仗就跑到一边一线来？那地方到底有什么地形特色？是不是？是个好地方呢？是个不好的地方？这值得去查一查。那我们现在有这个工具，你不用自己去。哎，它有卫星地图、立体地图，你可以看它的山丘、河流、平原都可以看得出来。哎，所以不妨去看看，对吧？
我去看一下这两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个对阵，怎么样个情况。
就是嘛，好了，腓力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啊，当然就是蒙哥就是想起来为什么碰到你呢，就讲的就特别慢，因为我们是讲台查经，站讲台的人一定要知道怎么查经，因为你每个星期要讲到，到后来你都不知道要讲什么，然后你讲的东西如果都是弟兄姐妹知道的话，那你讲的也难受，听的也难受，对不对？你讲着讲着讲不下去，因为你就发现底下的人要么是没在听，要么他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，那就给你点面子继续坐在那里，所以你总要有一点这个什么，这个讲道就有点像腓力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一样的，两军交战的，你是热战，他们是冷战，啊，结果大部分的时候，那个腓力士人是败在以色列人面前，所以你要这个讲台查经的准备，你不要光做属灵的准备，哎，你也不是说要到外面去找很多的资料，而是你把圣经读慢一点，读笨一点，读仔细一点，有的时候哗啦一个门就给你打开了，就像蒙哥刚才讲这个塔伯山，你一看这个地图你发现说，哎呦，这个仗打得太漂亮了，这情节值得好好的去看一看，对不对？嗯，好了，那这时候以两军交战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败在腓力士人面前，腓力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，哎，4000人到底多少？
4000人多少？
嗯，
我记得我上中学那时候，那个400米的，我们学校的人数大概就4500左右。
嗯，
然后那个400米的跑道的话，基本上可以占半个操场。
嗯，占半个操场，哎，那不错，那你还有数啊？对于数字啊，像蒙哥是最没概念的。数字时间一点概念都没有，可是当圣经讲到多少人的时候，你最好能够就像你讲说400米的操场占了一半，哎，那你这样大家心里面就比较清楚了，这一半的人全部躺在地上，那是相当可怕的事情，对，
还是被杀的。
那后来主耶稣就喂饱了5000男丁，那到底是多少人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能够给大家看一看，或者你们当地的这个火车站啊，大家都去的啊，那个天安门广场站满了多少人啊，这些大家心里面就比较有数了。传道的人在街上没事做呢，就可以数人头啊，这我跟你讲，这真的是个本事，这是一个特殊的技术。那，我有一次还听到一个报道，专门讲这些事情。这个大游行的人数是多少？他这个新闻报道新闻的人要能够讲得出来。像这个美国他们常常发动什么去华府大游行，然后主办的单位就说我们有多少人多少人，然后旁边的人就要能够数一数，看看到底对不对，那怎么数呢，对吧？这有技术的啊，他们有的是用照片啊，取样照片，然后看大概多少，这有特别的技术去数，能够数到相当相当的准啊，这约有4000人，这里面是有学问的，你好好想一想说，嗯，这东西说不定啊还可以发财啊！我跟你讲，美国干什么事的都有。数人头也是这么回事。那还有一个跟数字有关的啊，这个蒙哥的节目也讲过好多次了，就是进化论。进化论动辄就是数百万年啊，亿万年，这些话是非常不负责任的，因为它完全就是唬我们这些老百姓啊。其实他也唬他自己，因为人对于数字到了一定的数目之后，他已经失掉概念了。那现在有钱的人多，你说他有100万，这还明白啊？你说几千万到底比100万大多少？我们已经搞不清楚了。一个进化论的年代可以从100万年到200万年之间，这胡扯啊！是不是你骗谁呢？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。言归正传。百姓就回到营里，以色列的长老说， 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？请问这里边还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值得你去想一想，值得你去问一问？
他为什么不去找以利？为什么不去找撒母耳？为什么不去找以利的两个儿子？为什么去找长老？
不是不是，这个你就要去看了。所以我前面不是讲吗？以便以谢在什么地方？示罗又是在什么地方？对吧？这距离有多远？但是还有什么问题？你看圣经里面大部分的时候打仗，和这次的战役有点不太一样。
以色列的长老去了。
以色列长老去了，可是留在后面的，对吧？摆阵的时候长老不下场，不像这个谁啊，那个叫什么名字的、啊、这个梅尔吉普森拍片战争大片，他总是一把当先，英雄在最前面，对吧？他每次打仗都是他自己跑最前面。这个以色列长老不太这样子。
以色列长老又不打仗，
也不拍电影。你两军交阵，既然是非利士人要来跟以色列人打仗，一下杀了4000人，怎么就停手了呢？这百姓回到营里，你要真的打的话，那就过来了。
嗯，
怎么杀掉一定的数目，就放你们回去？这个有点奇怪、啊。
他也需要休息吧，中场休息吧。
这打仗不是打篮球？哎，你们这些小孩怎么搞的？你们是没看过打仗是吧？
就是一鼓作气一下拿下吗？
不是，你这当场，哎呀，你们真的是需要读历史。当年共产党跟国民党怎么打仗，知道不知道？
那3年战役，
打赢了就一路追，打输了呢停下来谈判，
嗯，
一谈判呢，哎，国民党就上当，老蒋就上当，我前面还谈着，后面就打了，哎，至少我们在台湾是这么教的，啊、
嗯，
就是共军非常的阴险啊，千万不能跟共军谈判，哎，这是吧？我这不是讲的玩，我们小时候是这么被教的。
好好好好，
那时候以色列非利士人就停手了呀、啊，
嗯，
对吧？所以这事儿呢，至少我们可以说呢，这是出于耶和华。
嗯，
为什么耶和华让非利士人当时就停了手呢？底下这个原因就出来了，要应验当初啊，借着神人借着撒母耳对以色列家的审判。因为耶和华要离弃在示罗的帐幕了，
那这个时候你就等于说这一场战役就是耶和华兴起的吗？
啊，这个再推理下去，你就这是你像你这种的亮光，对不对？就不造就人了，是吧？
知道，不能这样讲，不能这样讲。
你可以这样讲，但给自己找麻烦嘛，对不对？前面不是才说讲话要小心，不要多讲吗？你这个再讲下去就变成那个福音朋友说耶和华要我信我就信，他要我不信我就不信了，对不对？再讲下去就是像造你的主强嘴了。但这个你可以说是耶和华故意让非利士人停手，要看以色列人做什么、嗯、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会怎么做，然后以色列人怎么做啊，这底下就是值得我们好好讨论的。我看我们今天不能再讨论下去，因为以色列人之所以会约柜被掳、祭司被杀呢，和他们这个当初这个真理的教训呢有问题、有关系。哎，没有好好的读圣经，哎，也没有来听我们的节目，连做节目的都没有。
咱赶紧下台吧。
对，那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莫非咱们得到下回分解，你可以回去先跟你媳妇商量商量，这个话题能不能再跟蒙哥谈下去了？我今天呢，只把这段圣经稍微念一念啊，当做听众朋友和我们自己的功课啊，回去看看，就所谓示罗的帐幕被弃啊，约柜被掳啊。和百姓祭司从上到下对耶和华认识不清楚有多少关系，那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有没有可能发生呢？哎，就请大家仔细的去考量考量。百姓回到营里，以色列的长老说，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？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， 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。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，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腓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。好了，就念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它的结局我们晓得，可是哎，下次我们节目要开始谈的不是谈它的结局，而是谈这件事情在以色列人心里面背后的动机。好吧，我们就下次再聊啊。
好的，好的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